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七，集中营生活24小时中最可怕的时刻是醒来的时候。当还处于夜间的时候，三声尖利的笑声无情地将我们从疲惫的睡眠中和梦中的希望中惊醒，然后我们开始努力将因浮肿而酸胀的双脚用力塞进湿漉漉的鞋子中，而且常常因一些诸如替代鞋带的电线突然折断等细小故障而呻吟和叹息。一天早晨，我听见一位一直表现得非常勇敢和自尊的囚徒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起来，这是因为他的鞋子破了无法再穿，最终只得赤脚走到冰雪覆盖的操场上。在这一可怕的时刻，我找到了一点小小的安慰。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块面包，满怀喜悦地用力咀嚼起来。营养不良除了成为人们普遍关注食物的原因之外，还可用来解释普遍缺乏性冲动的事实。除了最初惊吓的影响之外，营养不良似乎是精神病学家对于这一在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集中营中一定要观察的现象的唯一解释。与其他完全由男性组成的组织，例如军营相比，这里很少有性的渗透，甚至在囚徒的睡梦中，他们似乎也从不将他们与性联系在一起。尽管抑郁情绪以及其他更好的、更高级的情感在梦中有着确切的表现，就囚徒的大多数而言，原始的生活以及防止挨打的努力导致他们完全忽视与此目标无关的任何事情，并可解释囚徒的情感缺乏。我在从奥斯维辛转往附属于达乔的集中营的路途中得到了这一感受。装载我们大约2000名囚徒的火车经过了维也纳，大约在半夜时分，我们经过了维也纳的一座火车站，火车轨道将带领我们经过我出生的街道，途经成为囚徒之前我一直居住着的房屋。囚徒车厢共有50人，车厢里有2个很小的带栏杆的窥视孔，车厢的空间只够一群人蹲坐在地面上，其他人不得不站立几个钟头围挤在窥视孔的周围。我踮起脚尖从其他人的头顶向窗户的栏杆望去，看到了我的出生城市的奇异景象。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死而不是生，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旅途的终点是我们只能活1周或2周的时间。我有一种独特的感觉，我是用一位从另一世界回来的死人的目光观看我孩提时的街道、广场和房屋，观看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城市。在几个钟头的耽搁之后，火车离开了车站，那里就是街道，我的街道。那些年轻人在集中营中生活了许多年，并且这次旅行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正在专心致志地通过窥视孔向外凝视。我开始祈求他们让我在前面站立一会儿，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对我来说通过那扇窗户向外望一眼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然而我被粗暴而嘲弄地拒绝了。你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那么你已经看够了。总体上说，集中营还普遍存在着一种文化冬眠，对此有2种例外：政治和宗教。在集中营的每个角落 人们不断的谈论着政治，这些讨论主要是以传闻为基础，人们不加分辨的披露所谓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又迅速的传播给了更多的人。有关军事形势的传闻通常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传来，结果造成所有囚徒的思想混乱。由乐观性谣言所煽起的战争即将结束的希望一次次的破灭，一些人完全失去了希望，但是不可救药的乐观派是最为令人可气的。就其发展的范围和时间来看，囚徒的宗教兴趣是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常常令初来乍到者惊奇和感动。在这一方面，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棚屋的一角，或者在将囚徒从遥远的工地拉回集中营的黑暗密闭的牛车上，我们又累又饿，衣服破烂而缩成一团，仍然不忘祈祷上帝。1944年冬和1945年春，斑疹伤寒爆发，并几乎传染了所有的囚徒。身体瘦弱的人，只要还能活动，就必须继续干活，因而死亡率极高。病人房间极为缺乏，而且几乎没有药品或护理人员。这种疾病的某些症状非常令人痛苦。对于任何食物，哪怕是一小块面包，都会产生不可遏制的恶心，以及可怕的神志昏迷。我的一位朋友神志昏迷已经到了极点，他感到他即将死去，因而希望祈祷。但是由于神志昏迷，他竟然想不起来如何向上帝祈祷。正如其他许多人所做的，为了避免神志昏迷，我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尽量保持清醒。在这几个钟头里，我在脑子里组织着句子，最后我开始重新构思我在奥斯维辛传染病房里丢失的手稿，在小纸片上以速写记下一些关键词语。在集中营中，有时还会发生科学争论。有一次，我见到了一种甚至在我的正常生活中都未见过的活动，尽管它与我的职业兴趣相去不远，精神降神会。我接到了集中营医生主管的邀请，他知道我是一名精神病学家。聚会是在他个人专用的病人房间中的一间小屋子里举行的。参加者围成了一圈，其中有一名来自于卫生队的准尉军官，这着实令人感到意外。一个人开始用祷告祈求神灵，集中营的一位职员端坐着，面前放着一张空纸，没有任何写的意识。在其后的10分钟里，他的铅笔慢慢的在纸上画线，组成了败者该遭殃，失败者的不幸。据说这位职员从来没有学过拉丁语，而且以前也没有听过。在我看来，他在一生中肯定听到过，而且在我们获得解放和战争结束之前的几个月，这些词语出现在他的精神中。在集中营中，虽然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化也是可能的。习惯于丰富的知识生活且思想敏锐的人可能会遭受很大痛苦，但是他们内心自我则较少受到伤害。他们能够从恶劣的环境转向内心丰富且精神自由的生活之中，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身体不太强健的囚徒有时似乎比强健的人更能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为了明确表达我的意思，我将引用我的个人经历。让我来告诉你，在那些我们步行去工地干活的早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人高声命令，分队向前正步走，左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左一二三四，抬手注意，左左左左，脱帽。这些命令在今天仍然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在发出脱帽命令时，我们将通过集中营的大门，探索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提起精神正步走，就会遭到一阵痛打。而且如果有人由于天气太冷没有得到允许就将帽子戴回头上，将会遭受更加严厉的打击。